欢迎收听令维作品每一天梦想练习后记二，十九岁大学生活日记第二集。日子很完美了吗？辛苦的还没开始说呢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我每天的睡眠在3到4个小时之间，一般是凌晨2点以后到5点，其他时间基本都在马不停蹄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和父母视频，爸爸就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，要多睡睡好啊，要按时吃饭啊，不要太累啊，睡觉比什么都重要啊。爸爸似乎从来都不懂我。你19岁，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年纪，你早上醒来，决心要看一整天功课书，你发现自己还有点困，你说，那就再睡个5分钟吧。你在半小时后迷迷糊糊起床，刷牙洗脸，收拾东西半小时，然后出门吃早饭，磨蹭去自习室时，已将近上午10点。你看看四周，上个厕所，喝喝水，拿出手机看时间，又顺便看看短信、QQ、人人甚至微博。然后你惊讶地说，呀，怎么刚翻开书本，一上午就过去了。你去吃午饭，接着你困了。你想睡半个小时，下午精神好，效率才会更高呢。下午4点，你醒了，你决定省下去自习室的时间，立刻马上好好学习。你又上个厕所，喝喝水，没看2页书，室友来了，他叫你出去打球逛街，你说我要学习呀。你们你说他说他说你说1小时。他走后，你再意犹未尽地看手机，还没看完，你又饿了，原来是晚饭时间到了。你吃罢晚饭，想起一天过去什么也没做，真的着急了，终于在自习室里安安静静看了2个小时书。踏夜回寝室的路上，你满足地想，今天还是挺有效率的嘛。回寝室后，你又接受一番学霸呀，学术帝回来了呀的赞叹，带着我有在好好学习的美好幻觉睡觉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些人还会用打电脑游戏嘉奖自己的奋斗。好吧，你打游戏到凌晨，幸福的睡着了。不知不觉，你这个自以为一天学了10小时的人，发现那些真正一天学10小时的人满手机会，每天都在去念顶级名校，入职场拿高薪，还在创业追梦之间痛苦纠结。你看得满心难受，你对自己说，比不了呀，人家妈妈是老师，先天后天的学习机会都好，自然比我强。你又发现下一个飞黄腾达的同学，他爸爸的弟弟的二表哥的三叔，好像是个官还是个商。你骂骂咧咧，官二代富二代，这个拼爹的时代。再接下来，你终于发现一个什么身家背景都挑不出来的人了。你仰天长叹，命啊命啊，这都是命啊，他就是被苹果砸到的牛顿，而我一生注定平庸。哎，你发现了很多不公不正，唯一没发现的是，那些年里的每一天，你对自己说再睡5分钟时，别人已经悄悄下了床，而那偏偏就是一切差异的起源。你看不见每分每秒日积月累的过程，你只看见他们造成的后果。你看见大家纷纷几套房几套车了，你还在为生计奔波犯愁。你越发埋怨起来，你怨天怨地怨爹怨社会，为什么老天不给机会？是的，你总是能找到完美的借口和理由。然后有一天，你一觉醒来，你40岁了。爸爸，我不要那样的40岁，因此我绝不过把我自己引向那一天的19岁。大学的开学典礼上，老师说了这样一段话，我一直记得。在你开始你的大学生活前，我希望你们想清楚，你们准备来这里干什么。你们是成年人，是自由的，可以选择拼命学习，像你们的校友 ABCD 一样去改变世界， 也可以选择每天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玩数独游戏。但是我相信，这不是为什么你曾经那么努力要考这所大学，吃吃睡睡，刷刷微博，无数个日夜，我拼命拼命拼命考上大学，不是为了这些。所以，爸爸，不要试图阻止我一天接一天近20个小时的清醒。我不累，不困，我若想睡、想吃、想刷微博，大可以退学回家去，在家里做这些没有忧虑、成本低廉。我要的是把所有的年轻都用来向前跑，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坚强、独立、宽阔。我要的原本就是这般与轻松绝缘，但越来越自由的人生。我至今还在收这样的私信。令维学姐，我读了你的熬夜故事，深受鼓舞。我想请教你如何熬夜。我每次都不知要从哪里解释起。我的日子有两幕，我一直记得。第一幕，高一，清晨6点起床洗漱。相反，四中的早自习是6:45。我把水扑在脸上，哼着凌晨3点钟，满不在乎的随意揉搓，然后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水珠落在脸颊上，晶莹剔透，皮肤吹弹可破。我开心地拍干水，心想我皮肤真好啊，连着一周妄涂宝宝霜，一点不受影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生丽质了吧？丝毫不觉得是年龄使然。第二幕，我22岁，在西雅图，彼时我已经深谙高效熬夜的规则，知道只要把困劲忍过去，整个后半夜都会精神奕奕。我那些天同时找工作、写新书和上课，连续几天每天睡2个小时，还清早爬起来换好衣裳，去商学院招聘会做志愿者。我为自己的无敌自律倾倒。可是化妆的时候，我被镜子里的人吓到了，皮肤暗沉，黑头明显，痘痘在脸上3/3、2/2，一簇一簇，整张脸看起来红一块、黄一块、白一块。摸一下操手，香奈儿的粉都盖不住。我停下手，盯着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毛孔，觉得那些像是被针一下一下扎出来的洞，每一个都是一张血盆大口，要把我吞噬。那天下午，我没有写作业，把挣来的钱理一遍，跑到商场买了一大堆护肤品、面膜、胶原蛋白和美容仪。从此再没有一天在护肤上马虎，再也不写鼓吹熬夜的文章。文章写了就永久了，时间也跟着风停了，但人是一直在变的。我早就不熬夜了呀。如今我每天的第一目标是早睡早起，因为习惯把事情提前安排妥当，几乎没有了要拖延到最后一晚的时候。我不需要一天20小时的清醒和马不停蹄了。我每天12点前睡觉。我健身，护肤品不惜成本，每天喝胶原蛋白。对饮食的控制更是到了作的地步，鸡蛋只吃蛋白，三文鱼只吃有机，牛奶只喝有机加零脂肪，连吃大米的习惯都改了，偶尔犯戒一定要在手账上给自己画一笔。我大概也终于要走青春不在、健康第一的路线了。我那么用力地追求过年轻的那几年的精彩，可惜青春再精彩，人还是会老的。我们每个人的结局都是垂垂老去，关键是怎样老去。把青春糊弄潇洒完，然后一辈子能说的就那几年的那几件事，一辈子都以为人的青春一结束，生命就只剩下结婚生子、养老送终。还并没有不错的物质基础让过程舒适，于是一总结人生，张口闭口，成年人的生活都充满无奈。把青春认认真真积累完， 视野手头都宽了，人自由地像天空中的飞鸟，到处都是待开发的新地图，也可以结婚生子，安安稳稳。但那不过是众多选项之一，生活之丰富远远超过20出头的穷酸日子。抬头看周围，也全是活出了100种活法的随心所欲之人。生活的精彩从来不会随着青春结束而结束，只要你有资本。而那资本的积累，回过头看，最辛苦好像也就那么2-3年。大一大二成绩好，活动好，还四处实习，是超负荷，但分水岭基本上在大三就出现了。有的人名企保研出国创业任选，有的人看看自己还跟高中生没什么两样。物质基础，前者自然而然就富饶了，后者依然跟高中生一样仰仗家人。我上个月接到普华永道的电话，说我实习打分很高，按规定可以跳过所有校招流程，直接来一场30分钟的合伙人面试。可是经理们把我的分数提交晚了，合伙人面试期已经结束了。我没有心塞，娓娓说明我的时间安排，商讨解决方案。合伙人面试改成了合伙人视频通话，在西雅图时间的周三下午6点。我早起，健身、早餐、上课、写作业、继续上课，然后写作2个小时，半个小时收拾屋子，提前15分钟设置好电脑，等待面试。结束后饱餐一顿，回到图书馆写作业，11点回寝室睡觉。我再也不会是因为一场面试，一周都心神不宁、效率不高的小姑娘了。我的生活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很难被打乱。到今天，我终于承认，我在如何不虚度年轻时光，名校大学生是怎样学习的，和《后记二》《19岁大学生活日志》里写的那种不能睡觉的忙碌，是因为我不懂得如何管理时间，高效生活。可是，这些生活的经验，谁又是生下来就会的呢？谁不需要经历痛苦、迷茫、眼高手低、能力跟不上野心的过程，在中间摸爬滚打、千锤百炼，懂得了什么重要、什么不重要，学会了怎么自律和管理时间，才得以涅槃重生的呢？他们问我，怎么熬夜了皮肤还能好？怎么熬夜了第二天还有力气？答案是年轻使然。我如今已经不再觉得自己青春逼人，张口闭口此刻便是我最好的年轻了，更已经好久不熬夜，不需要熬夜了。这文章中的不知疲倦的2年，我充满感激，也不后悔。少年啊，你也会老的，我祝你老得不悔。你真幸运，命运的画笔正在你手中。每一天梦想练习，作者令维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